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段读经的时间，我们请看投影。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会以轮读的方式把经文读出来。我读单节，会众读双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葬在神里面。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间。读经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有神的仆人梁以利亚牧师与我们分享信息。梁牧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讲员，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今天梁牧师所分享的题目是行程与诗，我们把时间讲给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确实非常感恩能够再次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确实是老朋友哈，回来看到很多一些很熟悉的面孔，也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感谢。刚刚诗班也带领了我们敬拜，看到确实求主开我们的眼，更是开我们的耳。这个信息呢，我们多一个求主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行程与诗，行程与诗。当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有关与基督这个同死同活。我们比较熟悉的所谓的这个与基督的这个同死同活呢，比较是看到是基督为我们死，然后呢为我们而复活，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的核心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就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十字架复活呢，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的核心。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已经得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和复活的这样一个的救赎这是一个我们核心的一个的神学，我们说这是一个的客观的一个的事实，因为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没有做任何东西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因为耶稣的死，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脱离了过去。然后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活呢，让我们现在的新生命有一个的新的生活，然后呢，去仰望将来复活的永恒的生命是不是？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核心，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但今天的经文呢，再次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层面呢，是我们的信仰的实践。所提到的是呢，我们更是呢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 哥罗西书前面的第二章就提到是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呢与耶稣基督呢一同复活。所以如果之前是一个客观的呢，那么其实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呢，来到一个比较是主观的一个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的生活跟学习。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一个的神学的一个的概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的信仰还有一个时间的层面，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才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活。所以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来操练与基督同死同活呢？这边就用一个很实际的我们日常生活的常常都有在这进行的，就是脱衣跟这个的穿衣，脱衣跟穿衣，用这个的比喻来形容我们如何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个的形式为人，我们的这个的新的生活。当保罗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当然呢提到这个的所谓的要脱衣跟穿衣，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 每天生活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你的衣服脏了流汗了那么臭了，对不对？那么就要脱掉，然后呢就换一件新的衣服，换一件干净的衣服。有没有人没有脱掉脏的臭的衣服就直接穿上新的衣服？有没有有的话现在也不要承认等下你左右边的人 就很辛苦了那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但是呢有时候在信仰的追求当中，我们好像不舍得脱这个旧的硬要穿这个新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然后呢才能够穿这个脱衣穿衣的第一个层面的这个的意义但是呢还有更深一个层面的意义其实所谓的脱衣跟穿衣呢，就是要放下跟拿起。我们与主同死的人，我们如今呢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活的，是死了又在活的，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不是我们亲自受死，是耶稣为我们死了，让我们能够与他同活。所以我们死了没有？我们是死了，只是不是我们亲自受死，是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活。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来的，第二次机会来的，让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活。所以我们应该更珍惜，这是我们往往没有很多去思考的，是耶稣为我们死了，让我们有第二次的活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珍惜，放下过去不好的，放下过去无意义的、不合神心意的，而要拿起合神心意的、有意义的、圣洁的生活。保罗引导我们，一个一个引导我们，要脱下、要放下的是什么？我慢慢的念，一个一个的念，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的反思，想想看自己有没有淫乱、误会、邪情、恶欲、贪婪，这些都是在情欲上的、性欲上的，是我们人最软弱的，是最容易犯的。不单是这样，恼怒、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所出的污秽的言语，这些看到是一种的性格脾气，这是一种的言语上的。其实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都不需要解经，不需要去解释，都清清楚楚，是要我们放下的，要脱掉的。不单是这样，更积极的是要穿上的，要拿起的，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 不但是这样，还提到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我上次饶恕人是什么时候？我上次包容人是什么时候？我上次的忍耐温柔是什么时候？并且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这是一个的群体生活所需要的美德。脱掉穿上，要先脱才能够很好的穿上。但是还留一个空位，脱衣穿衣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更深一层的含义，因为衣服它代表的是一个身份来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参加一些的场合，对不对？都有那个所谓的服装的要求，这个 dress code 的这个要求，所以它是一个身份的一个代表来的。一些的群体，一些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装，这服装呢就是身份，身份背后呢是责任，是操守，是品格。所以你穿了这个的服装，你就不要去玷污你这个服装所代表的你的这个的身份。这是身份的一个的概念。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讲了这个的比喻，22章，对不对？我们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么在这个参与这个宴席的当中呢，这个王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呢没穿礼服，这个很容易看到，对吗？每个人都穿一样的礼服，就那个人没穿礼服，一看就知道。结果呢就把他绑起来，把他丢到外面去。有什么说真的真的需要这么严格吗？就是这么严格。因为你的穿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是那个身份的代表来的。你没有这个的身份，你就是很突兀的，你是不合群的，不在这个的群体的好这个的格式里面的。难怪哥罗西书3章10节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这新人呢是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样。原来要穿上的是这个新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是耶稣基督自己。这是我们要穿戴的，必须先脱掉，才能够很好的穿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形象。1975年出版了这本畅销书《Dress for Success》，中文翻译成很厉害，制胜衣装，制胜衣装。那当时呢就风靡一时呢，成为职场人士呢必抢读的一本书呢，让他们能够在职业上能够晋升的一个指南来的。你掌握了它的原则呢，那么呢你的事业呢就可以蒸蒸日上，能够这个平步青云，能够升职，能够加薪了。每个人都要抢读。你们知道它的诀窍是什么吗？小小一本书，制胜精装，它的原则就是呢，穿跟你老板一样的衣服。穿跟你老板一样的衣服，我不知道现在行得通行不通哈，你们试试看，然后再告诉我哈。穿跟你老板一样的衣服，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再真实不过了，因为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大老板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穿跟他一样的衣服，不但是这样。他要我们穿他为我们预备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穿戴他自己的形象，成为我们的衣服。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活，不只是一个神学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活。哥罗西书这边让我们看到的，要脱要穿。但是回到现实生活，我们都知道哪有说脱就脱这么简单，对吗？哪有说穿就能够马上穿上这么简单，对吗？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不脱就想要穿，难怪我们穿得不合身，穿得不好。所以保罗他没有停在这边。哥罗西书这段经文其实他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重要的概念， 就是思想上面的事情。哥罗西书这边其实三章一开始就带出这个很清楚很重要的概念，思想上面的事情，但这却是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常常忽略的。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追求常常只放在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难怪我们做得很辛苦。但是保罗这边提醒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思想上面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圣经非常重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心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把它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上。心思是非常重要的。箴言第23章第7节就说了，因为他的心怎么样的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看到没有？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出来，是吗？都是这样的吗？你很自然所做出来的事情呢，因为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价值观来的。你那些一直做不好的，一直不想去做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想法，你没有这个价值观，所以你怎么做呢都很辛苦。但是你所想的你做出来呢就很自然。所以呢，心怎么思量，你的为人就怎么样。我们更熟悉的箴言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吗？我们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了，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来的。你说我们中文翻译成心，我们常说心在哪里，对不对？常说心在哪里，但其实它就指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你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生的果效，你所做出来的全部是从你的心思出来的。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要心意的更新，让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没有保留。耶稣也说了类似的话，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要不要试试看？当你被吓到的时候，你的脱口而出的是什么？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吗？可能还不是哈，可能是骂人的，对吗？没有三字经就好了哈，可能是骂人要顶回去，你干嘛，对不对？对不起，这就反映出你的内心可能还是苦毒的，你的内心还是充满愤怒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思非常重要，不但是这样，心思呢很有力量，很有力量。我们都知道各行各业其实都已经留意到这个的心思的力量。你就拿这个的医学，医科医学，那病人的思想态度，病人思想态度如何呢？跟他的痊愈的那个的可能性跟速度呢，是有举足轻重的关系的。今天说，哎呀，今天我生病了，死了，死了，死了，真的不死才怪啊！当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说，哎，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的，哇，你的全身的细胞就活过来了，就跟你一起抗争到底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只要有这种积极的正面的思想你就百毒不侵了，你就长命百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你的那个的富裕康复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有力量，它有力量。我们不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昨天梦什么，我通常礼拜天要讲到的通常是噩梦啊，不是应该来华严堂讲到啊，因为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你昨天梦什么？它就是因为你所想的 在你梦中都会呈现出来。它很有力量，它很重要。麻烦的是呢，它很脆弱，非常的脆弱，容易受到影响。我是在印尼啊 ，Medan 啊出生长大的啊。如果大家有记得 Medan， 苏门答腊北部啊，那个 Medan 啊，离 Medan 大概四五个小时，有一个叫做哈 Lake Toba 啊，多巴湖。我们从小青少年就每年教会的这个的退休会都会几乎都会到 Lake Toba 那边。它是一个的死湖来的啊，这个火山湖是死湖来的，相当美。哇，每次去就啊，一定会有这个的游玩的时候。那个划船也好啊，跳进这个多巴湖游泳也好啊，虽然是黑不见底的了哈，是很危险的哈啊，但是哈年轻人嘛哈，就跳进去，大家就跳进去了，玩得很开心。但是那一年看了《大白鲨》这个电影，哇，连脚都不敢沾水了啊，吓死了啊！你说一个死湖来的，怎么可能有？大白鲨，对不对？你理性胜不过，心思很容易受影响。你不要说到这么大的、可怕的哈，深不见底的这个湖哈，啊，你在游泳池游泳，啊，玩得很开心，对吗？啊，每次去游泳池玩游泳池玩得很开心。哎，那一年啊，就是看到那个食人鱼啊 ，piranha， 啊，食人鱼，哇哦，真的不敢游泳啊。真的不敢游泳啊，没事啊，游泳池怎么可能，对不对？就跳进去游啊，啊游啊游啊，左看右看，还是上来吧，就不会游了啊。过了之后啊，才去游。心思很重要，圣经你看到很多地方都强调这个心思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它很有力量，它会影响我们。但是它很脆弱，它容易受影响。所以想想看，我们一天里面，你最多很多受到的资讯影响是什么？就可想而知，是那个韩剧吗？啊，是日剧吗？啊，那种啊，爱到死去活来哈。啊，那种天大的误会哈，擦身而过了，见面都不解决的哈，一级两级到十级都解决不了的哈，难怪我们的人生这么复杂，其实很简单的，对吗？有什么问题就讲一下就好了，难怪我们的人生这么复杂。还是你看的是台剧？每次我妈妈在台湾嘛哈，当她还在的时候，我每年都回去看她。他每次煮完菜无聊就开了这个电视，他就是看台剧。哇，我学到了，哇，那边骂到狗血淋头的，那种争吵不休的，那种得理不饶人的，骂到耳红面赤的，一个比一个绝的。难怪我们的骂功这么厉害，我们的忍功呢，却这么的差。你无形当中我们的心思被这些充满的话，你做出来的就是这些。还是那种打打杀杀的那些的游戏，难怪我们有一种的暴力的这个倾向。我们已经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被影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浮现在你脑海的是什么东西？当你安静下来，浮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想最多的，那个东西就是在影响你的。我们容易被影响，所以要小心我们每一天所接收的资讯是什么？因为这些呢，会刺激、会激发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保罗提到一个的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 他带出了一个概念，是一个的思想上面的事情，不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上面，更是让我们能够思想他的，好让他的形象能够形塑我们，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才被更新。你这边没变，你外在的东西只是一种外在的尝试去遵守而已，持续不了，你没办法从当中真正的得到帮助。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当我们提到当我们提到这个行成与失的时候，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是我们信仰的实践。我们要脱去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穿上基督的形象，这是一种的比喻，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但经文更进一步的让我们去看到，要思想上面的事情，这是一个可以不断去操练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操练，它不是抽象的。脱穿好像很抽象，但是思想是很具体的一个的学习来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从心开始，心开始，因为心思重要，因为心思很有力量，它会形塑我们的言行举止，但是它更是很脆弱的。所以你要让什么来影响你的心思意念？难怪诗人说，我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你说有没有点夸张？昼夜思想是有点夸张，但是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么夸张，因为我们太忙了，因为太多东西就是不是神的话一直充斥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操练，能够穿上这个的新人，因为这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在搭公车的时候，我们就聊起他在教会他们在查这个的撒母耳记，就提到大卫王跟扫罗王。有时候你看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大卫跟扫罗都很多的相同点但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而扫罗呢却不是？我们谈了很多后来我就有一个的思想，我说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想想看，他写诗篇，从他经历当中他写成这个的诗篇，他需要多少的思考，多少的沉浸，多少的反思，多少的沉淀，才能够写出一首诗篇？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有人说可能是大卫这个的性情中人出口成章可以了一首两首没问题了，但是呢十首二十首五十首几十首，所以他有多少的安静，多少的反思，多少的沉淀。我想神借着这个就更新他的心思意念，他一样会犯罪，跟扫罗一样，但他犯罪之后他就马上能够真心的来悔改。扫罗也悔改，但我们常常是悔不改，但是大卫他体贴神的心意，因为他常常去思念上帝的作为，思念上帝的话语，以致他被里外更新，神说合我心意的人，即便他还是软弱跌倒犯罪，但是他马上悔改，马上重新站起来。心思的改变需要有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沉淀，神才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形象。我们一起祷告结束，我们献上感恩，你给我们你的话语， 不但是抽象的，你救赎我们为我们死也不只是客观的，也让我们与你同死，让我们能够与你同活，好让我们能够脱去并穿上你自己的荣美形象。你更是要我们去思考思念上面的事情，能够潜移默化的你圣灵更新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自己的荣美，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就活出你自己的美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